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6月15号到6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世界艺术团结束欧洲巡回演出载誉而归，再以场场爆满的票房奇迹结束了意大利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的演出之后，神韵世界艺术团圆满完成了在欧洲的巡回演出，于6月14号返回美国纽约。他们在肯尼迪机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情欢迎。神韵世界艺术团乐团指挥米兰纳切夫介绍，2021到2022演季他们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上百场演出，为十余个国家的数十万民众带去了纯善纯美的艺术，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国当地观众的追捧。
政见新闻。香港法轮功学员召开2022年法会，时隔三年，香港法轮功学员再次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实践真善忍修炼原则的体会。近年来，中共收紧对香港的管控，社会环境发生巨变，但法轮功学员坚持将真善忍的美好带给香港市民。司仪赞颂：世人有幸结法缘，历经劫难登渡船，感佩师尊正乾坤，普天同颂救渡恩。2022年香港法会日前开幕，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故事。
台湾花莲学员在黄昏市场广场前传真相。台湾花莲县吉安黄昏市场是花莲午后规模最大的传统市场，其中市场内的邦茶野菜街区专售原住民食材，货色齐全，蔚为大观。而路边山坡上常见的植物原来都是餐桌上的美味。2022年6月19号，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黄昏市场附近广场前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真善忍的信息，并揭露中共长达22年的残忍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下的罪行，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酷刑罪及反人类罪行。
小搬运工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周刊上陆续的看到了同修们运用搬运工的故事，从中使我分享到了修炼中的喜悦和超常，催我精进。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次我带了一张百元纸币去集市买菜，花了20几元，剩下的就放在上衣的兜里了。第二天再用钱一掏兜，分文皆无，连续翻了几件衣服的兜，一位同修还帮我找了几遍，还是没有。我想一定是丢在集市上了。吃完晚饭以后，我想是我的丢不了，用用搬运工吧。静心想一下，把功能打到体外来，把遗失的钱搬回来，然后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信息说找钱，我心里一震，顺手去掏了昨天穿的那件上衣的兜，果然分文不少的搬回来了，使我惊喜震惊。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这件事增添了我修炼的精进之心和喜悦。第二次同修每周来拿 U 盘，我习惯性的到放 U 盘的地方去拿，没有，又找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同修就问，你经常放在哪里？我说就在这儿，找了一会儿不见踪影，同修说那以后再找吧，就走了。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我想还是运用搬运工吧。我心里说，小U盘，我急需要你，希望你回来证实大法的超常，事成之后呢， 我把此事发送到大法网站去，然后我就去学法了。大约40多分钟以后，我站起来一眼就看到了小 U 盘，稳稳当当的无遮无掩的出现在原地。我捧在手里静止的站了许久，谢谢师父激励我精进。此时我又想起了师尊在法轮功的教导，师父说，但对有志于气功修炼者，只要细心体悟，奥妙尽在其中。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通过运用搬运功的启示，我又想起了另外一种功能的状态。我真的不是显示，意在证实大法的超常。比如我外出学法的时候不带手机，有时候能感应到有同修找我，甚至是谁都准确无误。我赶紧的回到住处，啥事也不耽误。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其实每个人都修出了很多的功能，只是你自己没注意而已，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有。你坐下来静心的想一想，保证存在。不是我们个人怎么有本事，而是大法无所不能，只要修就能得。我体会人念越少越妙，心越静越好。信师信法的信的程度非常的关键。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信在先，见在后，有了功能就使用正用。在救人的过程中清肠啊，除恶啊，甚至每句话都是功。所以注重修口修意极为重要，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种啥因得啥果。法轮大法是佛法，传世度人，世人持不同的态度，得不同的果报。现讲几例与大家分享。心梗术后昏迷七天，醒来了。我有个远方亲戚，在十年前得了严重的心梗，本地医院治不了，建议其到外地大医院治疗。我得知消息后去看望他，劝其要宽心对待，并讲了我以前得多种疾病，修大法后奇迹般的都好了，十几年没吃过一粒药的经历，及不少人得了大病三退后成年法轮大法好后发生奇效的故事。他是老当兵的，在部队时入了党，当时就表示同意三退，并表示要心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其到外地治疗回来后，他非常高兴地找到了我，讲了他的治疗过程。他讲到外地大医院后，在进手术室前就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到打上全麻，啥也不知道了。手术后昏迷不醒，在整七天后，他睁开眼睛，说：“我这是在哪儿呀？”当时护士医生激动地说：“你可醒来了，把我们都急坏了。”醒后，身体相当舒服，哪儿也不疼。在他们病房同时住四个心梗病人，其他三个人也是由给他做手术的教授做的手术，那三个人刀口内脏都疼，腰也直不起来。出院后互相联系，半年都过了，那三位仍是内脏疼，腰也直不起来，啥也干不了。可他状态相当好，为庆祝大难不死，外地战友们邀请他游玩了三个多月。十几年过去了，并未复发，70多岁的人身体硬朗朗的。多囊卵巢不育症，成念大法好，先后喜得二字。有一个女孩 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经大医院一查是多囊卵巢不育症，多方医治不见效果，急坏了双方父母。后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将明慧网福娃年画、福娃年历挂满屋，一心的认同大法，支持大法。在之后不经意间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妇科医生说，你们是来打胎的吗？女孩愣住了，说不是来打胎的，咋的了？医生说没有别的毛病，是怀孕了，喜出望外，怀孕了。十个月后许得一大胖儿子，长得跟年历上的福娃一样秀美可爱，心里高兴，更加心诚地念大法好。三年后又不经意间怀了孕，许得二宝宝，家里先后来了两个宝宝，感恩大法，感恩大法师父。老远就问好的国宝警察，我弟有一个国宝警察，为人讲良心，虽在国宝工作，见面时总是老远就和我打招呼问好，私下里总是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的，都是好人，在办案时从没骂过，没打过大法学员，在抄家搜查时见到大法资料在别人不注意时给挡起来。前年一次见面时，他又老远地和我问好，他红光满面，说退休好几年了，原住的平房卖了，住在城中心的新楼了，孩子考的是国家重点大学，一毕业考上公务员，在外地工作。我高兴地说，你是善待大法，得福报了。公安局原政保科长，你们法轮功修得高。这位公安局政保科长没迫害前跟我说，他也信佛，打开书柜让我看他供着菩萨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他辞掉了政保科长工作，他跟我说，你们法轮功是真修佛的，你们法轮功修得高，以后要注意安全。他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现退休好几年了，身体健健康康的，几个孩子在机关和央企工作，收入高，全家人幸福安康。卖力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外警察，外警察在派出所工作，迫害初通过打电话相约学员到派出所的方式，一天就绑架七八个大法学员，过后不过一个月，此人骑摩托车撞上前边停在路边的大货车，致锁骨、肋骨骨折。事后人不断地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前妻病亡，后妻离婚，身患多处癌症，儿子离奇车祸死亡，生活凄惨。
讲清真相，病毒至今未去，民心却已丧失。作者雨清。中共曾是苏联扶植的一个远东支部，这个在无神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本质是反人性、反传统、反道德的，是真正的邪教。这个外来入侵者窃取大陆政权后，一直用暴力和欺骗，通过各种运动来维护其邪恶统治。今年以来，中共再次以防疫为名，开展了一场软暴力政治运动。虽不见枪林弹雨，民众却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曾经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在这场运动中更是上演了和正在上演着各种悲剧。网络上不断曝出有人被活活饿死，有老人甚至被饿得吃屎，但终究还是被饿死了。还有其他被逼跳楼自杀、投水自杀、上吊自杀的也不罕见。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生命尚存的老人竟然被装进尸袋拉去火化，幸亏被有心人发现，才得以继续存活。真是邪党治下，邪事多。这还不算，在这场运动中，邪党还养着一帮所谓的大白，他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撬门入室消杀，以致国人在邪党暴政下个人隐私全无，连人之为之的最后一点尊严都被邪党的铁拳给砸去了。邪党以为这样做了，他的江山就可以长久稳固了。他们以为那些从出生就被灌输党妈狼奶的国人都是他的狼崽子了。他以为面对暴力，大家只会低声下气的下跪求饶和无底线的忍耐，任由他们践踏侮辱而不敢说一个不字。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大家已对这个恶迹斑斑的邪党彻底失望。大量民众用键盘鼠标投票，突破邪党网络封锁，翻墙来全球退党中心网站做三退，声明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等邪党组织，以此来与邪党划清界限。暴政之下，病毒至今未去，民心却已清零。粉红之心在清零中苏醒。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山东的曾经的小粉红初俊文都遭遇了什么。他在声明中说，我本还算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人，或者说是小粉红，一向唾弃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人，直到这次的烟台疫情，我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被共产党进行了强制隔离封闭管理。在这期间，我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我家的门被焊死，无论是买菜还是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我即使下跪去求他们，也无济于事。在一周前，我甚至因为这件事旷工而失去了工作。通过这几天的经历，我才明白原先被我骂为是卖国造谣的人，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在隔离期间，我通过翻墙了解了很多关于共产党的邪恶真相，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同恶魔为伍。我为自己以前的愚昧与无知感到羞愧。今天借由这个平台，我在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等一切组织，希望更多中国人民能够看清中共的真面目，愿这个暴力机器尽早停摆。一边贪官狂赚，一边民不聊生。来自大陆黑龙江的尹凡先生声明，这次疫情，中共的极端清零政策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在这个国家有多么悲哀。公职人员在家啥也不用干，工资照发，而老百姓却被隔离在家坐吃山空。看看上海，外省援助的蔬菜都被有关系的官员高价卖给了百姓，甚至有的人为了多赚钱都能说出疫情千万不要结束的话。他说，中共干的坏事早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本人声明，由内心深处与中共划清界限。尽管我不是党员，中共遭到报应的时候，我不愿意与邪党陪葬。来自中国大陆上海的房正高、任菊慧两人在声明中这样说，上海疫情让我们看清了一切，中国共产党就是邪党，他不顾人民的安危，坚持清零，外省援助的物资一批又一批的被官商勾结的超高价贩卖，宁愿烂掉也不发给居民。2022年到2023年，希望中共倒台，实现真正民主。防疫就是升级版文革运动，极端野蛮的文革式防疫，私闯民宅，未经户主同意胡作非为，喷射消毒液，这和土匪破门而入打家劫舍有多大区别？这一幕发生在当今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实在是骇人听闻。各地方政府害怕中央问责导致乱象丛生，最终全国百姓来承担中共恶行的后果。中共统治下的老百姓太苦了，声明三退。以上是来自上海的钱百搭所说。 而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王绍则声明，如今防疫已经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和当年的大跃进和文革一样，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不知道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而这一切都是人祸。本人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做一个干净的中国人。邪党一切都为维护其政权。来自上海的黄安安说，生长在中国大陆，本以为很幸福，我现在上海工作，通过这次封城，让我感受到这个魔鬼真的很恐怖。他们从来不为百姓着想，只会为自己的政权想方设法打压我们，对我们的生死不闻不问。幸运遇到有缘人和我说了这个邪恶党的种种劣迹，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邪党的邪恶本质。他说，今天我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彻底与这个魔鬼脱离一切关系，天灭中共。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刘天成、关海等二人在声明中这样写道，经过这次疫情，让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他们为了所谓的政权稳定，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我们特别声明退出共产邪党组织，与邪党彻底划清界限，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邪党只要歌功颂德，不管人民死活。来自上海的罗琦、张欣彤、葛一杰等三人发布联合声明说，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强国媒体只会对政府歌功颂德，对百姓疾苦永远不闻不问。例如这次上海疫情，我们明明连饭都没得吃，都有人被饿死了，而新闻联播上播的却永远是物资充足、百姓幸福，一片歌舞升平。真的恶心死了。在邪党的词典中根本就没有羞耻二字，如此恶毒的邪党不亡能行吗？我们不愿成为邪党的奴隶，因此要退出邪党，抹去兽印。陈丽娟女士则在声明中说，上海疫情爆发后，当地政府把这座城市搞得乌烟瘴气，封城前政府强调不必囤粮，结果一下封城这么久，到现在连一片菜叶子都没发过，家里东西吃完了，只能等着被饿死。前天我们小区居然还让党员主动前往抗疫一线去送死，昨天又要搞什么晚会为上海政府歌功颂德。封城后有人哮喘病发作了，却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不能去医院看病而去世，婴儿发高烧被医院拒绝，百姓不堪压力上吊自杀，等等等等。对这些政府都假装看不见，继续在新闻联播上宣称物资充足，市民不要担心。政府还通过网上删帖封号，企图捂住大家的嘴。我的 QQ 就是因为发了批评上海抗议的话， QQ 号被永久封存。我上大学时因为听信共匪的花言巧语入了党，现在我认识到共匪为了政绩甚至可以害死百姓，这比纳粹、比希特勒恶毒一万、一亿、一万亿倍。我要退出这个黑恶势力，抹去兽印，同时希望我下辈子投胎到美国、日本，此生后悔入华夏，来世不做中国人。看来陈女士的心被邪党的恶行伤透了。此处有个地方要给陈女士纠正一下，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有5000年神传文化历史沉淀，中国人自古崇尚仁义礼智信，咱们自古就有东土难生的说法，说明大家都向往转生华夏， 是这个中共邪党篡政后，把咱们的泱泱大国祸害得民不聊生，国不像国，像个大监狱。相信邪共解体后的中国会回到那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华夏。结语，像这样的三退声明还有很多很多，有不少人或许以前还对中共抱有那么一点点幻想，然而这次疫情真的像有人在三退声明中说的，是一面照妖镜，把邪党的丑恶嘴脸彻彻底底地曝光了出来。看清共匪的邪恶本质后，他们知道这个恶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这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不为邪党站队，彻底与之切割，划清界限。看清邪党嘴脸的你，还愿意继续与邪恶为伍吗？赶紧行动起来，去退党中心的退党网站做三退吧，为自己的生命做个最最正确的选择吧。
修炼感悟，不要让人的观念挡住了自己修炼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其实所有修大法的人都有这种变化的，如有的老年同修长出了新牙，有的白发变黑发。就我本人而言，我今年83岁了，我走路一阵风，上楼不喘气，学法、抄法，穿针引线，不戴花镜，退休前还戴250度的花镜，修大法不久就摘掉了。我耳朵不背，思维敏捷，记忆力都与我年轻时一样，某些方面比年轻时还强，如我原来右小臂上长有几颗黑色的老年斑，现在不但没有长出新的老年斑，原有的那几个老年斑也全部褪掉了黑色，恢复成正常的肤色了。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贫血，现在我面色红润，别人见到我还以为我涂了口红呢。原来的同事见到我都说我变化真大，都赞叹法轮功真神了。在面对面与陌生人讲真相时，对方也说我的言行与实际年龄不符，也知道大法的神奇了，很多人也因为这一点而真心的三退了。师父给我们往年轻化方向推，我们本身所展现出来的风貌就是一个有力的真相，可以破除常人的许多被邪党谎言欺骗所造成的错误观念。可是遗憾的是，有许多老年同修被自己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所障碍，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老了。师父说，相由心生，你觉得你老了，那么就是力就给你演化出腿没劲了，走路慢了，上楼累了，脸色差了等等一些假象，有的还出现视力退化了，耳朵听力差了。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年龄阻碍了自己修炼的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一定要根除，任何执着都是障碍，思想不在法上就容易混通于常人，邪恶就容易钻空子。有的同修到现在还相信医院，身体稍有不适就走常人的路，上医院打针吃药。殊不知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给地狱除名的生命，从古到今没有哪一门的师父 有这么大的法力，只有我们的师父才能做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况且他也不是病，而是业力所致。人在修炼过程中，业力要不断的转化，不断的转化，转化为功，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吃苦就能消业，绝对不能一有痛苦就上医院，一定要在法上修，要理性的管好自己，让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都修下去。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更新的生命，一切都要符合新宇宙的标准，我们的一切都来源于大法。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你的财富，你的身体，都是大法给的。我们只有完成使命，率众圆满随师还，还有什么所求的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本人在现阶段的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交流切磋，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当遇到同修学法犯困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好多年之前就听说这同修720以前的老学员学法老犯困，因多年不太接触他，也没往心里去。从去年8月份，因某种缘由，我们凑到了一起，都在同一个学法小组里学法。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同修学法的状态，着实令人吓一跳。我发觉他读法时，主意识主宰不了自己，吐字不清不说，读着读着就找不着行了。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读的，别人读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打盹，有时把书都掉到地上去了。而且这个同修平时在家里自己都学不了法，得有人陪着他学，干扰很大。凡是在法上的老弟子都明白这种状态将意味着什么，这明摆着学法得不了法吗？这不危险吗？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一定要帮他走出这个险境。经过和他交流才了解，前一阶段有5个月在老家收拾房子，三件事一样也没做，还在手机上看起了常人的小说，还玩微信。一看他这个状态，就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温水煮蛤蟆这个阴招想毁了他。我们小组的同修就不断从法理上与他切磋交流，引导他认识自己的结症在哪里，好对症下药，并严肃地指出他这种状态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的严重性。然后我们学法前发正念，帮他清理空间场的一切干扰因素，同修也越来越清醒了，毕竟也是老弟子，一点就透。可是要突破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他多年一直和一位老年同修只两人在一起学法，又不会在法上切磋，长期不会在法上修自己，越不会向内找，修炼状态改变就慢，读法的状态也时好时坏。我们小组的另一老同修 L 看到他突破的太慢，有时看到他还在玩手机就非常着急，有时都发火了。我就和小组的同修们交流，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是否都应该向内找一找，不能老去修这同修。首先着急发火就不在法上了，我自己也在找，是不是太执着于同修的执着了，我们都向内找了。这同修也很内疚，也很自责，
也很感激师父为他重新安排了这个学法小组，让这么多同修帮他。有时他在想玩手机时，心里就有种负罪的感觉，觉得太对不起同修们对他的一片苦心了，就不敢玩了。现在这同修基本戒掉了看小说、玩微信的瘾好，但有时还时不时的上网买东西，所以读法时还有些犯困，但比以前大有好转。前天晚上我到小组学法时，读到一半时，发现这同修又开始迷糊。我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这一瞪我警觉了，我一下想起了师父关于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的法理。我就想，这一瞪暴露了好几个人心，不耐烦、急躁、看不上同修等等，且看到别的同修给他指出错别字时，也是心态不纯。再往下找寻思，同修一犯困就是主意识不强了，那么我不犯困是不是就真的是自己的主意识在学法呢？我一下警惕了起来，发现刚刚读过的一段法确实不知道读的是什么，那么再往前推呢？那么其他同修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怪不得这同修的状态时好时坏，这是否与我们小组整体学法的状态有关系？他的这个状态是否是给我们看的呢？想到这儿，我的主意识一下精神起来了，心想不能老盯着别人的状态不放，得转变观念，得给这同修加正念。然后我就请自己的护法神和这同修明白的一面沟通起来，让他主意识精神起来，与此同时清除他背后的干扰因素。不到一分钟时间，就看到同修真的发生了变化，人也精神了，读法也顺畅了，一直到最后也没犯困。由此自己感触很大，又一次体悟到了师尊给予弟子向内找这一法宝的威力，也更加认识到师尊让弟子真正实修的深层内涵。
不要动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代纪晓岚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某位御史因犯重罪被依法处死，有个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白天和衣而卧，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恍惚之中，他看见了刚刚死去的御史，吃惊地问：君有冤屈吗？御史说：我身居御史，接受贿赂，出卖奏章，依法当死，有什么冤屈呢？这人又问：既不冤屈，为何前来见我？御史回答：因为对君感到遗憾。这人说：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有七八个人，就交向我的也有两三个人，为什么单单对我有遗憾呢？御史说：我与君过去有隔阂，不过是功名进取途中的互相排挤，并非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我受审时，君虽因避嫌没有发问，却有洋洋得意的神色。我定案时，君虽表面同情，虚此宽慰，却隐隐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心思，这实际上是他人依法处死我，君以旧怨快我死，患难之际，这是最令人伤心的，我哪能不遗憾呢？这人惶恐不安地对御史谢罪，问道：这么说来，君要报复我吗？御史回答：我死于法律制裁，哪可报复于君？君有这样的居心，自然不是得福之道，也不用我来报复。我只是心中不平，让君知道罢了。御史说完这话，这人若睡若醒，睁开眼睛已经不见御史，书案上的残茶还没有凉。后来 亲友见他精神恍惚失常，暗中叩问，他才把梦中的事情详述出来，并长叹一声说，幸好我还没有落井下石，他都这样恨我。曾子说过，哀今勿喜，这话太正确了。他的亲友对人讲述这件事，也长叹一声说，负责审案的官员一旦有了私心，即使应当判罪，罪犯还不服气，更何况是不应当判罪呢？这个故事中的审理案件的御史的细微心思，如果不是被人说破，恐怕他自己也察觉不到吧。君有这样的居心，自然不是得福之道，也不用我来报复。即便是对于犯了罪的人，幸灾乐祸的心也是很恶意的。一个人有这样的心，便不是得福之道，还没有什么恶行便如此了。可见人心所存是多么重要，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岂不更要谨慎？我有一次梦见一位曾经的同修，梦中我远远地看着他，眼中带着怨恨，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地做了很多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还骗周围同修的钱，并且因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对同修心生怨恨，欺侮谩骂，最终他放弃了修炼。但是在我看着他的时候，师父的声音打进了脑海，不要动恶。我猛然一惊，之前我从未意识到那是一种恶，但很明显的是，那的确是一种恶，是人的魔性。这种东西在我身上存留的太久了，我放肆的以太多的借口助长了它，而魔性就是魔性，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面对怎样的人而发。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怎么可以不审视、不慎重啊？
假如你是一个管世间轮回的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边一个老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他女儿也修大法，每次我去看时，发现他女儿对母亲情很重，看母亲遭罪心急难受，怕母亲走。我提醒说，你情太重了。他说，妈就一个，功可以再练，妈不能没有。我惊异，这话是大漏呀。本来老同修已奄奄一息，可由于他女儿的执着，老同修又拖了5年才离世，是因为旧势力抓到理了。儿女对父母尽孝是对的，但修炼人得有度，得理智，要明白其中因缘。在亲人遭受痛苦或离世时，要用法衡量，克制自己，不能像常人那样。修去父母情是修炼人最起码素质，不管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都是客栈里的匆匆过客。师父这方面法讲过很多，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为父母离去而悲伤，也不会为亲朋好友不幸而痛苦。尘世是虚境，情是软刀子，是修炼人的死结，看不透这一点就会毁了自己。几十年光景一晃就过，想修成神就得严肃对待自己。师父说，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 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转法轮。我又想，假如你是一个掌管人世间轮回的神，你会怎样安排他们的轮回呢？比如说，你的母亲曾经造过大业，这一世应该安排她是残疾人在地上爬，你能不带有亲情因素去坦然安排吗？当你看到她在地上爬时，是高兴还是心疼？天理跟人理是反的，她在地上爬是好事，是还业，还了业一身轻，会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你可怜他，心里难受，那才是毁他呢。而且你有这种念头根本就不够神的标准。跟同修交流时，经常会碰到这种现象。有的同修为父母生病着急，说父母怎么遭罪了，心里纠结，到处找偏方。还有的同修亲人住院了，每次去看回来时都低沉，情绪被带动，看不了亲人吃苦受罪，说着说着就掉泪了。还有的同修亲戚做生意违法进去了，同修急得不行，到处找人活动，托关系捞人。我认为修炼人这样做是有为。假如说你帮助的那个人业力大，你不让他还行吗？你不是害他吗？别看是亲人，他干了啥，造了啥业，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是不清楚的。麻烦都是自己种下的因，行善得福，积恶招祸，这是天理。如果你入戏太深，想用人的法请客送礼平事，不仅是害他，也给旧势力迫害你受之一柄。修炼人是有更高理要求的，不能自私。你不让他还业，要么你承担，要么积到最后会有更大祸事在等着他。修炼人是明天理的，秉天理行事才是修炼人所想和奉行的。虽然这些道理同修也明白，但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做到了才是境界，心里才轻松。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捡便宜背后的德与失心莲。前些日子去超市购物，路过洗涤用品区，忽然想起家里洗发水快用完了，便推着购物车放缓脚步。旁边的导购员似乎瞬间猜透了我的心理，热情地迎上来说厂家正在促销一款洗发水，比其他大超市还便宜一半。我一瞧不是大牌子，平时又没用过，于是迟疑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质量不太可信。他立马信誓旦旦地对我讲起了这款洗发水的好处，并表示自己也在用它。最后我被他说动了，觉得既然这么便宜还好用，就买了一大瓶回去，心里还一阵窃喜，觉得今天没白来。过了几天要洗头时才发现被骗了，这假洗发水根本不爱起沫，而且味道也很难闻，买了这么一大瓶总不能浪费了，想着怎么又上当了，不禁牢骚满腹。这做买卖的一个个怎么这么不讲诚信，不甜的水果说甜，烂掉的蔬菜掺着卖，以次充好，滥竽充数，都不知道被骗了多少回，心里憋闷却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久了便也不再计较那次受骗，每次洗头时感受着头上那不多的泡沫，我就在想他骗了我，而我又真的做到坦诚了吗？我们互相不信任，互相只想着怎么从对方身上得到利益，但同时我们又希望被对方真诚以待，很矛盾，但又很现实。 最后就是你骗我，他骗你，只留下伤害和满地鸡毛，信任被清空，利益也没求到，自尝了苦果。老子讲，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去了道，人开始追求德，失去了德，人开始追求仁，最后失去了义，人又开始追求礼。那么当人开始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又失去了什么呢？当我想占便宜，追寻外在物质利益时，就已经是不讲德不讲诚信的开始了，还期望别人对我讲什么诚信礼仪呢？道德流失的同时，物质也必然流失。要想拥有真正丰富的物质，唯有提升道德才是上上策啊。
转变对同修的观念后，手上的凸起消失。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我的思想业比较大，人心很重，因此遇到一些修炼中的困扰。近两年来，有一位同修一直和我交流，用传统理念和大法的法理来开导我。我对这位同修一开始非常感激，但是从去年七月底开始，我对他产生了负面看法，然后决定不再和他交流了。我记得在决定不和他交流后的第二天，我的左手腕背部就凸起出来一点。刚开始很小，所以我也没有重视。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个凸起越长越大，摸上去很硬，就像是长出来一块多余的骨头。我也有些心理负担，有时都不敢看它。到今年二月左右的时候，因为一些契机，我又开始和那位同修交流，但是因为很多的观点不同而产生强烈的争斗心，所以在邮件中我都是带有争斗和挑剔，非常的不善。同修的心态挺好，一直心平气和地和我沟通，也不在意我的态度。到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修炼中的难关，这位同修仍然和从前一样非常善意细致地和我交流。这一次我彻底认识到自己之前与他沟通的问题了。过去觉得是我的争斗心太强，所以有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态度。后来发现根本问题是善心不够，不会善意理解别人，反而会以自己的想法来想别人。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带着对人的质疑、挑剔、不信任、看不起、看不惯等等，导致遇到不同的观点时不会心平气和的交流，而是表现得非常急躁、强势、自大，完全缺失了谦和和尊重。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发自内心地向同修道歉。其实从前在与他争斗后，有时候我也会道歉，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从内心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不善的问题，而只是认识到表面的态度问题。这一次当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发现手上的凸起就越来越小，到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我想应该把这个神奇的故事和同修们分享，虽然这样的例子在很多同修那里可能很平常，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自己人心重，实修不够，所以修炼以来并没有经历太多超常的事情。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了修善的重要性，也让我认识到修炼无小事，自己对一位同修的负面看法居然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身体状况。如果那个凸起继续长大的话，我简直不敢想象会怎样，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真心帮助过我的同修，我却因为观点不同就对对方产生看不起啊等非常不善的想法。这在神的眼里看的确是很大的心性问题。我认识到了小事背后的心性问题可不小，希望这个亲身经历能让更多同修认识到修善的重要性。
在媒体项目中证实法的点滴体会，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训练至今已经24年，在媒体项目中也已经参与正法十几年了，历经风雨磨砺，在师父的安排和指引下体悟到，只要我们在法上精进实修，前方的路就会光明无限。尤其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更是深有体会，一切师父都赋予我们了，我们不必彷徨，只管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前。从希望之声电台开播不久成立各地电台的时候，我就参与了当地新闻播音的项目。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经验，只是从模仿专业主播开始入手，后又自己一个人担当了一栏软性节目，从组稿到播音再到剪辑合成都由我一个人完成，好多次都觉得简直都快黔驴技穷了。但每当我感到挫折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受到听众和同修的鼓励，支持我继续走下去。后来我加入了对华广播，从开始的录播到单人主播再到后来的双播，随着个人修炼的不断精进提升，播音的能力也随着修炼层次的提升而不断的提升。一、学法练功方面的突破。从疫情开始之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我开始不断精进。首先，从个人修炼这一部分，从学法练功上都有了突破。比如，为了突破学法不入心的情况，我就规定自己每天学两讲，学的姿势是跪着或双盘。因为我想到有开天目的同修的文章中提到，连天上的神都跪着听法。我想，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姿势的问题，这是一颗虔诚的心和敬师敬法的态度。我又想到，我应该把之前学法时的一切人的观念也抛弃掉，带着人对学法的观念，怎么能得到天法呢？比如根深蒂固的，觉得这就是一本书的观念，学法就是好像读书的观念。我想，学法就要不带有任何人看大法的观念来学法。再来学法，感觉我和大法隔着的那层物质消融了，感觉和法更亲了。之前读到附体、偷气、采气等讲法时，都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现在感到每一小节都有新的领悟，师父都会通过这些貌似跟我无关的法理，起悟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或点悟跟我当下修炼有关的问题。我还领悟到师父讲法的顺序都有着精心的安排和博大的内涵，学法中也出现了练功中才有的感受，比如能量场很强，感觉自己坐在莲花盘上旋转等。再看大法，感觉每一句法都让我无比坚信，没看一句心里就觉得句句是真理，句句是天机。知道了法的珍贵，这之后的学法我也尽量克服学法的种种干扰。首先要让自己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学，如果走神就打自己一巴掌，规定自己必须抱着对每一句法都深信不疑的信念学。师父看到我学法有了精进之心，就用意念打过来告诉我，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学法的重要，其实也只是表面上知道而已，真正理解到的法的珍贵的人会非常珍惜，知道学法的可贵就会在学法上精进，在修炼上有提升。学法中我感受到师父对我的这一开示是一个大天机，我想明白了这个天机，才会在学法上精进，从而在修炼的路上就会少走弯路，勇往直前。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学法却没有真正得法，说明天机不是随随便便就泄露给对法不懂珍惜的人的。因为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儿来。我们对法的珍惜和虔诚差得实在太远了啊。最近我又开始了第二次的背法，每天通读之余再来背一页，就已经感受到了背法的效果，很多之前通读没有看到的法理已展现。每天背法后，感觉正念都在增强，使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 第二天的练功中杂念就会很少，也容易入境入定了。在练功方面，在报轮两小时之前是报一个小时的轮，当时除了参与两个媒体项目外，还要每周出去参与当地的救人活动。当时又是大夏天，一走就是一天，有的时候那种闷热和劳累感觉体力有些不支，我就想这可能说明了我的本体转化的不够，那就要延长练功时间了。我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就加持我。本来我在常人的时候是很能睡觉的，需要至少八个小时睡眠，修炼后减少了，但是也要睡六个小时才觉得安心，因为要抱轮两小时就需要我四点多就要起床，对我来说当时是个挑战，但是一旦决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我就会义无反顾。前一天晚上我会发出一念，第二天早上一定要顺利的起床，这一念之后第二天起床就不会费劲儿。师父看到我有精进的心，也加持我，让我开始两个小时的抱轮的时候就进入入定状态，感觉整个人动不了，思想好像在微观世界里，因此两个小时的抱轮一点都不觉得时间长，很多时候甚至觉得还可以再接着抱。抱轮的另一个好处是，我感觉到很多思想业在抱轮的过程中消掉了，而且身体感觉轻松了。到了周末我要出去参加集体练功，就要更早起床，因为练功的地方离家两站路，有时即使只睡了两个小时的觉，白天要去往返五个小时的郊区发资料，晚上还要参加练功点的学法，回到家还要做录音和剪辑，一天算下来连轴转了22个小时，我都不觉得累，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最近师父也在梦里鼓励我，告诉我就这样练下去，赶快让本体向佛体转化。在个人修炼方面，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只要心一动就会马上向内找，从而让向内找形成机制，过关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随着不断的向内修，身边的所谓麻烦也一个个的迎刃而解，真的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二，对病业观的认识。我虽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走入修炼，但是以前消病业情况还是偶有发生，那时候甚至是因为咳嗽或者是过敏症状，在播音的时候都受到过干扰，那时也知道找自己是什么执着或观念障碍住了自己，也知道是旧势力在迫害，但是好了一段过后，这种小的病业观还会再来，没有彻底杜绝。随着修炼的不断提升，师父让我明白了正法修炼的内涵和意义。我体悟到，正法修炼来人间的主线是，同化大法的过程中兑现誓约，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才是关键。因此，我理解，尤其是老弟子，在这个关键时刻，根本就不应该再过什么病业关了。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怎么还能处于消病业的阶段呢？如果这个观念不改变，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会没完没了的让你过这个所谓的病业关，让你疲于过关，从而干扰正法。因此从根本上的这个该不该过病业关这个问题上，我就把它全盘否定了。再加上我理解了所谓的病业的来源，我的理解是，当我们出现所谓病业症状的时候，产生的那些不正的想法，比如会和常人的什么病症做联想，甚至对号入座，总想搞清楚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各种人的想法以及人的情绪，比如担心烦躁，这些负面想法等等都会形成带有你的形象的一层身体，如果做不到在这些想法跟情绪出来的时候清晰地分辨并清除它的时候，它就会越长越大，甚至大到你控制不了它，反过来就被他控制了。所以当我再出现那些症状的时候，我不再拖泥带水，不再顺着他去思考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更没有无奈担心跟害怕，就是坚决地把它清除。当然有的时候他还不断地往上反，我就不厌其烦地不停地清除，结果当然是我终于走出了病业的困扰。 最近听说有一些同修先走了，这明显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来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绝不是为了个人圆满。只要我们以法为基点，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发出坚定的一念，坚决跟师父正法到底，我想没有任何生命敢随便把你拖走。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弟子修炼前有癌症被判了死刑，到现在过了几十年都非常健康的在救度世人中奔忙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示，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我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道理了吗？他福分没有，你安排什么都没有用啊。可是师父却能给你安排得了，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通过学法让我悟到，有没有我都能安排得了。可见即使你原本的寿命已经到了，师父也可以给你做新的安排。三，一切都是师父的赐予。大概是前年因为疫情关系我在家上班，一天负责的同修问我可不可以双播，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当时也感到压力，但我想在家里工作时间上合适，觉得一定是师父的安排。我想到了摩西的故事，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师父选我做的事必然会赋予我做此事所需要的一切能力，我只需要努力去做就可以了。还记得第一次双播，我感觉自己好像上战场一样，生怕自己没有在规定时间做完而耽误了播出。我集中12分的精神，做完后发现整个上半身的肌肉都是僵硬酸痛的。开始的播音自己都不满意，觉得声音发紧，播音不够自然，显得紧张。之后同修又给我发来一些嗓音训练的视频，因为毕竟不是面对面有人在教自己，所以有一些并没有完全掌握，只是自己跟着感觉在练习而已。后来慢慢的，随着我个人修炼的不断提升，我感觉是师父给了我这些能力，并没有人教我如何使用丹田发出的声音，我就自然的会了，声音也不再发紧。当然，在每次播音前我还是会去开嗓，但是我感觉只要我们努力实修，师父都会赋予我们应该具备的能力，声音也变得更加圆润和厚实了。在每次播音前，我都会把咬不准的字查出来写在纸片上，把文章内容有不通顺的地方跟同修沟通，避免在播音的时候耽误时间。尤其在双播的那一天，我更要让自己始终保持正念，在开播前发半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干扰双播的一切干扰。而且也要考虑到导播的不易，不要让导播同修处于紧张状态，所以互相无条件的配合也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达到的。和同修协调配合，尽力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听众。我深知今天我能做到的这些都是师父的恩赐，感恩师父的所有安排。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唯有不断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要努力救人，完成使命，不负师恩。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神奇的中国历朝历代，作者汉家。成住坏灭是旧宇宙的法，当旧宇宙走到灭时，就要解体毁灭了。宇宙内的星体、万事万物、生命全部都要一起被炸掉了，但他们都不想死。宇宙之主法轮大法师父不忍众生毁灭，就动了一念，下到人间传大法救度众生，于是旧宇宙中的天地万物就纷纷转世人间， 与法轮大法师父结缘，以期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中国的上五千年是人神同在的时期，世界无为而治，没有朝代。在武帝之后，约公元前21世纪，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与他的名字相合。夏朝是天上季节的转世，天上的季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无数的众生，他们都是无形的。夏朝近600年的时间，给人间留下了四季气候等自然的文化。接着商朝来了，它是天上的商转世来的。商在天上一部分体现的是生存之道，敬天祭祀，因为生命活着的物资保证都是天地供给的，生命只要敬天敬地，符合那一层的法理，天直接就养活着众生，无需劳动，直接采取，一切都是天赐予的。商朝约400年把这一切演绎给了人类，所以后世看到的商朝文化是敬天、祭祀、占卜等。人类要能够做到，大自然就能够提供给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不用人类辛苦疲惫地自种自吃，安排自己的生活了。接着周朝来了，它是天上的离转世的，展现的是生命之间的关系。周朝约800年留下了周礼，是为人基本的准则。接着大秦来了，它是天上的地转世来的。天上有地，但生命在天上多是漂浮生存的，家、宫殿、环境都是漂浮的，落到地上来是很可怕的事，因为它说明本体已经发生了变异，无法漂浮了。落到地上来之后，就会受很多严酷的限制，比如往前走，有山挡住过不去，有水挡住过不去，有悬崖挡住也过不去，四面八方都受限，而且还有危险。而在天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随意漂浮，所以秦朝法律严厉，体现的就是这些地上的限制，让人们知道只有回到天上才有自由幸福。千古一帝，同音帝，秦始皇驾崩后留下了地表上最强大的军队，世界无人能敌，只有霸王与战神韩信能降服得了，因为霸王在天上就是最强悍的神之一，他转世后称霸王，那是真实实力的体现。而韩信是大法师父的一位分身转世的。接着大汉朝来了，他是天上浩瀚的水转世来的。刘邦开始打天下时，霸王项羽降服了始皇帝留下的无敌铁军，战神韩信降服了霸王，帮刘邦打下了汉室江山。汉在天上部分体现的是河流与湖泊，所以汉朝姓刘，刘通刘。汉高祖刘邦的西汉再现的是水的桀骜不驯与威猛，所以开疆拓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世祖刘秀的东汉体现的是水的强韧与柔美，刘秀集武功与谋略于一身，是全方位的秀，还人美心美治国美，是四夷成佛，八方规划。其子汉明帝首次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引入了中国，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祖庭，至此中国儒道佛全来了。儒和道是一个体系的，儒家到了高层上是属于道家的。东汉被后世称为儒风最盛、风化最美的朝代，两汉完整地展现了水的无敌、柔美等本性。生命是逐水而生的，所以人类大多数都生活在河流、湖泊旁，离了水就活不了。所以两汉400年奠定的文化是后世2000多年来人类生存的基础。 儒道是汉家的另一面，尊崇儒道的人们都属于汉家体系，所以后世朝代都是汉家儿女帮助打天下，帮助治理天下。后世有人不解，汉族怎么帮了这朝，帮那朝，哪朝来了都欢迎，就是这个原因。大汉是水啊，是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中国一切的基础。所以汉朝后一直到中华民国，各朝江山都是汉家儿女在帮助打，帮助治理。接着大隋朝来了，他是天上的食品神转世来的，所以大隋短短近40年的寿命生产的粮食，唐朝都没有吃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还发现了隋朝的粮仓，谷粒保存的依然完好。接着大唐朝来了，他是天上的人形神转世来的。唐诗气势磅礴，优美绝伦，诗通世，唐诗也就是唐人。大唐近300年将人类浩瀚的文化推到了顶峰，至此汉唐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接着大宋朝来了，他是天上瓷器神等转世来的，因为生命的生活用具多是瓷器，宋朝专为此而来，所以宋瓷瓷叮咛美妙动听，那是瓷器的婉转的音律。瓷器是被人烧制的，所以北宋南宋约300余年的时间里屡受邻国侵扰，国内富贵已极，国际软弱被欺。金朝是上界金属转世来的，所以它就像烧窑的掏火钩子，老是挠着北宋，也可视为烧窑人出窑掏瓷器。接着大元朝来了，它是天上交通神转世来的，天马等负责交通，所以大元朝天马行空，疆域最大，原曲来自马的音律。接着大明朝来了，它是天上的光明转世来的，比如火，朱元璋就是火，所以大明朝火气最强大。今天的美国是大明朝退朝后转世过去的，依然可以看到全球最鼎盛的火气。接着大清朝来了，它是天上凤凰等转世来的，所以大清官员顶戴花翎，天上的一切都是神。各个朝代在中国大陆演绎出自己本相的文化，这都是宇宙中最璀璨的、最传统的精华，目的是在文化演绎过程中与大法结缘，以期在最后的末法时刻被大法师父救度。如今大法弘传，各朝的皇帝与臣民很多都得到了大法，但由于中共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代之以无神论的邪恶共产党文化，使很多人迷失了本性，当大法来到他们跟前时也不认识，甚至排斥了，使自己几千年苦苦的等待眼看要化为泡影。本文为个人浅见，仅写了各朝的一点点，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各朝的神奇伟大，但各朝都对应着天上庞大的宇宙世界无数的众生，不是我能够看得清的，因此本文可能不对，如有不敬的地方，是因为本人无知，祈请各朝原谅。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